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070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对打疫苗的思考，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5日。明慧网8月2日刊登了关于打疫苗的交流一文，我想谈谈自己的看法。疫苗本身的好坏，个人打不打疫苗等，都是常人中的事，这和常人吃不吃药、吃什么药、药的效果如何差不多。作为修炼人，我们都知道这次中共病毒的真正来源和所针对的对象，同时我们也知道自己就是来救人的，所以这个疫苗对我们来讲没有任何意义。而且疫苗本身也是一种病毒，修炼人的身体是纯净的，不能够往身体里注射不好的东西，所以真修的人是不该打疫苗的。但实际情况是很复杂的，就我本人而言，我在一个商业企业上班，公司五月份组织大家打疫苗，我明确表示不打，当时公司的主管也没有说什么，但近日疫情升温，我所在的商业区开始实施严格的封闭管理，有一个从高风险地区来的人被检查出发烧，结果那一栋楼全员做核酸检测，也就是那一天，老板直接找我，要我打疫苗，我表示不相信这个东西的效果，他说13亿人都打了，你怎么就那么不相信呢？我觉得不能够给他讲得太高，所以就讲国家卫健委不是讲自愿吗？他说现在情况不太一样了，很多地方出入都要求出示疫苗注射码，相关部门给他的压力很大。我知道他说的是事实，老板接着说，你的信仰我不管，其他方面比如有人来找我了解你的行踪，我可以给你顶住，但这个事我没有办法。我也不想让他过于为难，答应考虑一下。我仔细想了想，现在商业企业和一些公共场所的工作人员一般都被要求全员打疫苗，在这样的情况下去打也是符合常人的状态，仅此而已，这和常人打疫苗是希望得到疫苗的保护完全不同。好比去年疫情严重时，许多同修出去讲真相时戴口罩，而其实口罩对我们什么用都没有，这里的问题不在于打不打的本身，而在于怎么看这个问题。真正的把心放下，疫苗本身的毒性对我们是不起作用的。我是这么做的，当天下班后，我去附近的接种点打了疫苗，打完后回家练功，心里有一念，要把这个东西排出去。当天没有什么反应，第二天早上觉得头昏，我默念发正念口诀，过了一会儿出了一身的汗，一切就都正常了，那个东西真的被排出去了。记得原来看过一篇交流文章，作者在黑窝里被强行注射药物，他请师父的法身把药排出去，同时自己向内找，加强正念，最后什么事也没有，我想这应该是差不多的。明慧网那篇交流文章的最后强调必须是真修的，我想这是对的，所以我的最终看法是，在可以选择的情况下不要打，在的确无法选择的情况下，只要自己是真修的就没有问题。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三言两语不要受疫情社会形势影响，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5号。师父在经济要旨三问候讲法中讲过，不要受常人社会形势变动的影响。在当前中共病毒造成的疫情下，几乎整个世界都在学中共邪党的封锁隔离的措施，国内的疫情时好时坏，有的同修非常关注今天哪里疫情怎么样了，明天哪里封城了，哪里要求全部打疫苗了，要多买点什么东西备着了等等，根据表面形势来判断事情，无形中助长了人心。作为大法弟子，我们知道 根本不是什么疫情传播不传播，谁得不得，什么时间表现出来，那都是瘟神根据原则布好了的。这原则就是看这个人是否拒绝真相，是否和邪党走在一起。不要随着邪党的控制模式走，心要在法上，知道怎么回事，在表面的常人社会生活上理性一些。大法弟子就是助世救人，就这一件事，其他事情不管多乱，只要在法上用法衡量，遇到的问题就会迎刃而解。过于注重常人的社会形势，就会被带动，不自觉地偏离法，容易被邪恶钻空子。个人所悟，有不足之处，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对请大陆同修立刻停止网上学法》一文师父评语的领悟，作者大陆学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3号。对请大陆同修立刻停止网上学法这篇文章，师父在评语中说，这些软件都不能在学员中用。我对这句话的思考理解领悟如下。一，无论什么理由，今后都不应该再使用这些软件在网上学法了。这些软件，个人理解，是指能够集体互动学法的社交类型软件，都不能在学员中用，有很多原因和内涵。个人理解，不能用的其中主要一个原因，就是不能或者说不让在网上学法了。二，师父的话就是法，就是法的需要，法的运行方向和方式，就是说今后法不允许这样做了。网上学法及其他一些事情，在正常状态下本来都是不允许做的，只是在正法的特殊时期特殊情况下才勉强开许的，所以绝不能当作正常状态对待。以前没有这样说，现在这样说，也许正法的特殊时期即将要结束，要进入正常状态了。三，师父让我们重大问题看明慧网的态度。明慧网的态度很明确，就是不支持网上学法，否则不会发表这样的文章。至于原因，大家尽可交流，但是原则和态度就是不支持、不提倡网上学法。四，为什么这些软件都不能在学员中用？原因有很多，也许是因为安全问题，也许是因为会产生种种不符合法的事情，也许是因为不符合法的修炼形式，也许是因为不符合法的流传形式，也许特殊时期即将结束，不允许这样了。到底为什么？大家尽管去悟。总之就是这些软件都不能在学员中用了。五，同修找出来继续使用一些软件，坚持在网上学法的各种理由与事实，也许能够成立，但其实也不过都是人心或人情而已。就像亲友得了绝症，对他欺骗隐瞒一样，虽然有情可原吧，但是都不符合法，因为法就是真善忍。那么我们就应该遵照师父的法来做，这些软件都不能在学员中用。六，所谓交流的目的是为了能自觉自愿，确定无疑，明白无误地按照法去做，否则如果心里不明不白，犹豫不决，狐疑不定，不能确信无疑，即使勉强以法为师在做，也不能坚定。七，不在网上学法了，以后应该怎么做？那就是要在当地开辟修炼环境， 在现实环境里修炼救人，为以后大法流传留下一个正确正常的修炼方式。以上只是个人的思考与看法，如果不对，不符合法，希望同修指正，因为交流本来就是这样各抒己见，互相切磋的。至于最终如何做，那就看个人选择了。师父的话已经是讲得很明白了。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深剖大陆学员网上学法着迷的原因》，作者大陆学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4日。我是在网上学法的同修，我看了有师父评语的文章，请大陆同修立刻停止网上学法后，立刻在线下学法了。其实对于我自己来讲，真舍不得，不光我自己这样感受，好多下来网上学法的同修也是这样感受。那么为什么大陆大法弟子如此着迷网上学法呢？我分析有两个原因。一是这些大法弟子本身自我约束能力差，自己不能静心学法，在网上找到了集体学法环境，会多学些法，因此非常珍惜。二是网上学法方便便捷，大陆每个地区学法小组少，即便学法也不能保证一天一次，一般一周一或两次，有的学法小组还离家相距很远，路途也花费时间，费时费力，非常不方便。因此网上方便便捷的学法方式在大陆的环境下，对于很多大法弟子来讲却有了非常大的吸引力。在前几年，明慧编辑部就网上学法问题发了所有大法弟子须知，大家看过后也只有少数人下来，我和很多网上同修仍然固守在网上学法方式，很多微信和 QQ 上的同修只不过改用了海外学法软件。事实上，自从在网上学法后，我确实是比以前精进了很多，所以使我更加欲罢不能。不光我自己这样，网上有很多同修都和我有一样的感受，在大陆这种环境下，这太方便实用了。直到现今，师父在弟子文章请大陆同修立刻停止网上学法发评语，这些软件都不能在学员中用。还有很多同修还在网上学法，就像当初2018年明慧编辑部发下须知后，大家还在网上学法一样，只有少数人下来，可见这种网上便捷学法方式有多大的魔力。幸好我还有必须听师父话的这种理智，在看到师父评语后没有继续执迷下去，同时对师父这句评语进行了深刻反思。一，由于网上学法方式的便捷，使在网上学法人数越来越多了，就导致后来越来越乱了，但是大家却不自知，还洋洋自得。直到现今写请大陆同修立刻停止网上学法文章的同修指出网上严重乱法问题，并且因为有师父评语才被大家重视起来，这说明什么呢？网上学法会有许多弊端，为破坏法也提供了市场，大法弟子在这些学法软件上自身是把握不好方向的，在不知不觉中就会跟随别人参与乱法。回想这些年，我自己也犯过这样那样乱法之事。二，不能自以为是，不要感觉自己在网上学法方便和受益就来坚持这件事。我们智慧是很小的，目光也是短浅的，我们必须圆融师父要的，才会走正自己修炼的路，才会达到修炼圆满的目的。我们修炼的路是师父安排的，不是自己给自己安排的，所以必须听师父的话，这是理智与清醒。自己当初可以在一段时间内需要外部环境及网上帮助学法，但不能长时间这样下去，在网上学法不能长期，不能形成习惯， 我虽然现在下来学法了，但从学法的角度讲，最初在网上单纯学法确实对我帮助很大，让我走过那段艰难时期。当我走过那段时间，自己提高以后，法对修炼人的要求标准也不一样了。我不能再固守以往的观念，要用更高标准要求自己了，不能还是保持网上学法的状态了。由于当时没有悟到这一点，所以一直坚持到现在。现在的时间和以前的时间不一样了，法对现在大法弟子的要求和以前也不一样了。以前师父没有针对此讲法时，用用可能还有些余地，现在是师父已经讲明了，那就是根本不能用了。师父在《精进要旨三清醒》中说，作为学员，你不按照师父的要求做，一定不是个简单的事情。旧势力对所有的大法弟子都安排了一套他们的东西，如果大法弟子不按照师父的要求做，就一定是在按照旧势力的安排在做。三，大家喜欢网上学法有个重要原因，就是方便便捷。这个图方便不肯吃苦的心就会被魔和旧势力钻空子。在现今人类社会，人们基本已离不开网络和手机这样的电子产品，为什么呢？也是因为方便，它的这个特性有一种巨大魔力，把人们吸附进去，使人们越来越离不开它，长期使用会使人上瘾，陷在其中不能自拔，渐渐失去做人的基本认知。就像毒品一样，少量使用会帮人解除痛苦，长时间使用就会形成了一种瘾号，并且伤害身体。现在仔细反思，法是学多了，长久在网上也让自己增加了很多不好的心和魔性，如懒惰、依赖的心，自我管理能力越来越差，上网成瘾。网上的乱世让自己分心和浪费很多宝贵时间，不太关注明慧网了，主要看或听软件上的交流文章，对当地同修的关注和关心少了，都转向网上同修了，这些都是不正确状态，其实就是在不知不觉中被旧势力钻了空子。大家都知道，网络就是个魔窟，它背后有很多不好的因素，把握不好，它就会利用人的各种人心，把人吸附其中，从而操纵人，达到它邪恶的目的。那么，当我们离不开网络学法，是不是也上了魔鬼的当了呢？我们图方便的背后，会不会也被旧势力钻了空子呢？人就是不愿吃苦，怎么省事怎么来，凡事都喜欢走捷径，那么作为修炼人，就得踏踏实实的修，一步一个脚印的按照法的要求走。当我们没有按照法的要求做时，想偷懒走捷径时，就会让旧势力钻了空子，一点一点引导你磨变，把你引到邪路。这几天下来学法了，学的不比以前少，按照自己的读法速度学，效果更好，对法理解的好，而且也没网上乱世干扰了。时间都留给自己了，也能自己去上明慧网全面看内容了，有一种回归正轨的感觉。还有一个毛病没戒掉，离开手机就很不舒服，总想去拿手机，拿了手机就情不自禁的就上网看看，顺便再看会儿视频。这种离不开网络和手机的瘾号，我还需要自己加强意志力去克制。以上是自己对网上学法的一些想法和反思，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慈悲唤醒所长的良知》，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1日。三月的一天下午，我和往常一样到一个大型商场给人讲法轮功真相，后被两个不明真相的女孩举报。我下楼后刚要打出租车，两个女孩带着警察也到了，没能救了他们，而又让他们造了业，我悔恨不已。当走过他们的身边时，我非常惋惜地对他们说，孩子，你们做了世上最坏的事，可不要再做了。
我被两个警察带进派出所，他们打开我的包，发现一些破网软件，还有真相币。这时，一个中年男子，好像是所长，后来证实他真是所长，看了看我说，这么大岁数了，不在家待着，某某党给你开支，你还反对某某党。说完，他好像开始布置非法拘留我的事项。他们要送我去医院，我告诉他们，大法弟子没有病。这时，又来了两个医务人员，要给我做核酸检测。这时，我感到一个让我害怕的物质布满了我的空间场。我紧张、恐惧、无奈的人心都上来了，像大山一样，一下就把我的正念压倒了。我使劲地控制着，也不管用。我立刻发出强大的正念，否定它。我跟师父说，师父，那个怕不是我，我是大法弟子，就是神。我想，我不怕，我有慈悲伟大的师父，师父就在我的身边，大法弟子做的是全宇宙最正的事。想着想着，我的主元神一下子苏醒了。这时，师父的法不断地从我的大脑中涌出，大法让我升起了正念，而且这正念越来越强大、坚定，那些怕的物质就烟消云散了。我想，大法弟子到哪里都应该是讲真相救人，世人都是师父的亲人，我今天应该救度他们。师父在《红银二法正乾坤》中说，慈悲能容天地春，正念可救世中人。我告诉自己，一定要善，要慈悲。至于我的去留，就由师父说了算，我把自己交给了师父。于是，我把他们都定在善上，不让他们对大法犯罪。我像平时给世人讲真相一样，慈悲平和地对两个警察说，我快70岁了，就叫你们孩子吧，我们好有缘分啊，只是不该在这里相见，是不是？你们小小的年纪，我看你们还没有我女儿大呢。大疫当前，我真心希望你们能躲过大灾大难，幸福平安。我告诉他们，我是从省城来的，我叫某某，是来讲真相救人的，希望家乡有更多像你们这样的众生得救。孩子，我给你们唱首歌吧。我没等他们同意，就把一首《得度》唱给了他们。唱完歌，我像被一股巨大能量包围着，救人的心坚如磐石。其中一个警察说，阿姨，你在给我们洗脑。我说，孩子，我是希望你们得度得救，切莫机缘再误啊。我接着说，你们了解法轮功吗？我告诉你们，国家规定的14种邪教里根本就没有法轮功。法轮功是佛法，不仅能使人祛病健身，还能使人的道德回升，是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的。这时，那个中年男子过来了，我与他搭话，准备给他讲真相。我问，您是所长吗？他说，是啊。我说，您能给我点水喝吗？他说，行啊。我又说，能给我点热水吗？他说，我去给你烧。我说，所长，您可真善良。一会儿，两个年轻警察被叫去吃饭，也要给我买吃的。我说，不用了。我想，正好利用这机会给所长讲真相。我在心里请师父加持我，我一定要救了所长。所长真的来了。我说，我觉得您很善良，我真心希望您得救啊。不知为什么，您就像我的弟弟一样，说不定我们前生前世就真的是兄弟或姐妹呢。既然有缘，我们聊聊好吗？ 但是如果我们观点不同，您可千万不能生气，更不能对大法不敬，那会对您不好。咱们就聊聊共产党给开支还反对共产党，我觉得他的症结在这儿，这个话题好不好？他说好啊。我笑呵呵地对他说，都说军民是鱼水情，我考考您，到底谁是鱼谁是水呢？他说我们是军，老百姓是民。我说那您再说说，是鱼养水呢还是水养鱼呢？没等他回答，我说没有鱼那水还是水，可是没有水鱼还能是鱼吗？是鱼也是臭鱼了吧。他一震，若有所思了一会儿。我又接着说，你们现在办案都是终身制了吧？是，他回答。我说所长，您执法好多年了吧，您办过大法弟子犯法的案子吗？他说还真没有。我说修炼真善忍的人都是好人，怎么会做坏事呢？我给他讲了法轮功基本真相，讲到了藏字时，又讲到了法轮功在中国是合法的，法律规定14种邪教里根本就没有法轮功，而且法轮大法目前在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红传，这场迫害完全是江泽民出于妒忌造成的等等。我对他说，您一定知道天安门自焚是假的吧？可中共为什么要造假欺骗老百姓呢？这是在毁老百姓，并要老百姓去陪葬啊。但是目前在全国许多地方明白真相的法院、检察院人员对法轮功的案子选择了退卷。您看，现在全世界各种灾难频发，就说武汉肺炎疫情吧，在武汉爆发后来势汹汹，上千万人口的大城市说封就封了，即便这样还有的一家一家的死呢，太可怕了。常言道君子不立危墙之下，所长您要为自己和家人负责，要给自己留后路啊。我们聊了很多，他一点都没有对大法不敬，整个过程非常祥和，他一直在听着，有时还在点头。后来他也被叫去吃饭，一会儿一个警察端来一碗热乎乎的饭菜叫我吃，所长又来了，问我要不要给家里打个电话。我说不用，我不想吓到他们，我女儿一个人带孩子，女婿在外地工作，我老伴儿患过脑出血，还没完全恢复自理，但他们后来还是查到了我女儿的电话。发完下午6点的正念，我对两个警察说，真相我都给你们讲完了，我该走了。一个警察说，走，你今天可走不了。我心里说，你可说了不算，我师父说了算，我该做的事做完了，我必须走。他们从我女儿那儿也证实了我家里的情况。所长说，要到家里去看看。开始我不同意，为了保护大法书，也为了我和同修今后的安全，我不能带他们回去。为此僵持了好一会儿。突然一个警察说，我们所长是要帮你呀，你还不快点。我一震，是啊，这是信师信法吗？观念怎么又回到人那儿了？不是一切师父说了算吗？我忽然悟到，这是师父在将计就计帮我呀，也是所长明白真相后的重新选择。我不再彷徨纠结了，马上答应带他们去家里。为了不让他们造业，我又对所长说，去我家，你们千万不能动我的大法书，也不能吓到我老伴儿。所长说，好，就说我们是辖区的，来了解情况，看他的。在回家的路上，所长问我， 你为什么来我们这里？我告诉他说，这里是我的家乡，家乡的人太善良了，应该得救。我们都笑了。来到家门口，我看到门半开着，我知道一定有人在帮助我保护大法书。一开门，看到老伴儿没在他屋，是在存放大法书的屋里。我就智慧地说，请所长先到这屋坐会儿，我老伴儿很自尊，我给他穿上衣服再搀扶过来，请理解。我对老伴儿大声说，所长来了解情况，看看你，别害怕，他们都是好人。我再一次把他们定在了好人上。我把老伴儿搀过来后，所长一看，二话没说，马上到门外给上级打电话，然后简单问了问情况。他对我说，老大姐，我们走了，你不用跟我们回去了，在家里照顾照顾老伴。临走时，两个警察说，所长，那个屋里有东西。其实所长一进屋就能看到那屋有人在收拾东西，但他在信守着自己的良知和诺言。他用严肃且带命令的口气说，走。我真为他的善念而感动，我告诉他们，你们的善，天上的神佛一定会看到，会护佑你们走过大劫大难的。我送他们到大门口，站在那儿核实看他们远去，所长也隔着车窗不断地向我挥手。我跪在师父的法像前说，谢谢师父，谢谢师父，不争气的弟子又让您操心了。师父给我做了一切，您为弟子承受的太多了。我真的感受到了师父在《红银二师徒恩》中说的，弟子正念足，师友回天力，这法的内涵。也感受到了师父每时每刻都在我身边保护着我，保护着我。通过这次教训，我认真仔细地查找了自己，找到了很多不足，一是我太执着自我，二是对待老伴缺少善和慈悲，最主要的是不会修，总好向外看，向外找，不修自己。我能正念走出派出所，完全都是师父加持了我的正念。我用在法中修出的慈悲，唤醒了所长的良知。过程中我修去了很多心，没有了过去的怨恨心和争斗心，完全是为了救警察。通过这件事，周围的同修也都在向内找，我们达到了整体提高，整体升华。我还悟到，只要真正的把自己当作修炼的人，正念正行，符合了自己这一层次法对自己的标准要求，师父就都能为我们做主。如有偏颇之处，请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放下人心，清除邪恶的宣传话》，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7月23日。我是一名年轻的女大法弟子，在政府部门工作。前几天的下午，
我去市中心准备买点东西，靠近中央商务区有一个街心花园，平时有许多老人孩子在这儿休息游玩，周围有商场，有学校，社区街道办事处也在周边，属于比较热闹的地方。我在停好共享单车时，抬头看见花园的花台边竖着一块醒目的牌子，约一米五高，一米宽，上面写着污蔑大法的话。我当时手里还拿着手机，因为停共享单车要用手机扫码付费。这时孩子快放学了，花台边停了许多车，已经有些家长在等孩子放学了。离我不到两米远，就有一个男子坐在三轮车上看手机，估计是接放学孩子的。我低头看手机，头脑里想着我该怎么办，突然想起师父在新经文《大法坚不可摧》中讲到的坚定的维护法，因为你就是大法的一员，坚不可摧。我想大法弟子的使命就是维护大法，这个话在这儿，学生每天上学放学看见了多不好，我遇到这事也不是偶然的，既然我遇到了，就应该按法去做。就只想了几秒钟，本来这个牌子前面还停着一辆摩托车的，那个女的这时将车骑走了，我直接走过去，思想中只有一个念头，坚定的维护法，不能让这个话毒害众生。我把那个牌子用力折过来，是用塑料泡沫做的底子，上面贴的不干胶宣传画，那泡沫一下就对折过来了，发出声音。那个男子离我很近，看了我一眼，又看他的手机了。当时我也没有怕，也没有多想，但有点慌张，毕竟是光天化日在大庭广众之下。因为画是固定在木头桩子上的，我对折几下后，宣传画就关上了，看不见了，但是没有掉，我就走了。回家后心里还有点怕，我请求师父加持我的正念，不允许邪恶因素利用众生对大法弟子犯罪，同时发正念，清除所有干扰大法弟子正实法，所有阻碍众生得救的邪恶生命、邪恶因素。我又想，这个宣传画没有掉，挂在那里，我决定去把它彻底拿掉。同时我还准备了一张大法的真相资料，去年的台历画，上面讲的是一个警察明真相后得福报劝善的故事。我想这个适合给街道办事处的人看。到了晚上天黑了，我就戴上口罩一个人出去，我把真相资料贴在公园的张贴栏，然后把那个不干胶画彻底撕掉。路上的人看见我这样做也像没看见一样。毒害众生的宣传画是取掉了，但社区街道办的工作人员如果不明真相还会继续挂。马上要到七一了，中共的红色宣传简直登峰造极了，到处都是。我找到了街道办工作人员的联系方式，然后由我们学法小组其他人准备寄真相信和打真相电话，愿善良的人能明白真相得救度。去了学法小组我才知道，在我之前已经有同修将公园内另外几幅大的醒目的诽谤大法的宣传画在半夜时清除了，我清除的是一幅小的在花台边。那天下午当时园内那么多人，不远处就是社区街道办事处，有摄像头，如果我当时有意念想到自己，我可能就不敢去做这个事了，因为我丈夫、公公都是公务员，我孩子在上学，所以我的安全对正实法很重要。这么多年中共对大法的迫害让我的家人常人如惊弓之鸟，长期处在担惊受怕中，现在他们稍稍稳定一点，当时真的没有想自己，想的就是坚定的维护法，我不能让这个话毒害众生，这是大法弟子的使命。一路走来磕磕绊绊，有惊无险，真正按大法去做，不多想，反而事情变得简单，救人更有效果。往往是人心太多时想的太多， 不敢做，不能做，结果耽误了许多救人的机会。修炼22年了，现在才悟到，其实师父早就在转法轮中告诉我了，只要你提高心性，就能过得去。无法用语言表达对师尊的感恩，唯有精进实修，做好三件事，少些遗憾，才没有辜负师父的再造之恩。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